罗马书系列讲到58，从罪里得释放。罗马书6:18-19，为保罗牧师，2013年9月29日，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6月7日。罗马书6:18-19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早在祷告中恳求，愿你帮助我们开始真正明白，我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。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明白保罗的教导，也明白我们如今是义的奴仆，是为着成圣而活的人。愿我们行事为人配得你所赐的恩召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很多年前，我曾在健身房认识了一位年长的男士，我们之间展开了一场长期的对话与辩论。那天我们在饮水机前排队，他身穿的 T 恤上赫然印着重生的无神论者几个大字。我当下心想，我一定要和这人做朋友。后来我们逐渐熟络，他会带着圣经来健身房，我们一起探讨经文，也讨论我为何能相信圣经所说的一切。他非常热情，毫不畏惧地宣扬自己的信仰与世界观。坦白说，这种热情让我印象深刻。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对他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愿意信靠基督，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。我好像在那一刻看到他嘴角微微一笑，但很快他就坚定地告诉我那绝不会发生。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辩论状态。当然，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。想想使徒保罗，他曾是彻底逼迫教会的人，使徒行传9:1说，他仍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。但后来他却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，不是吗？他原本热切地在一条错的路上狂奔，伤害教会。腓立比书第3:6说，他是热心逼迫教会的人。然而当他悔改转向神的时候，并不是突然停下不动了，而是把原本的热心转向是奉主。他做一个法利赛人多么努力，如今就为做一个基督徒同样努力。但现实却是，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转变。我观察到，尤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许多人选择站在耶和华和他所高者的对立面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，诗篇2:3。而这些反对者看起来比那些应该为义而努力的基督徒更积极，更投入。他们似乎更努力争取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与地盘。这其实正是保罗在罗马书6:19中暗示的，你过去在罪中有多么热心，如今就该以同样的热心式奉义迈向成圣。也许这并不是我们这一代独有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历代都存在的问题。我们有时会误解在基督里得享安息就等于停下所有的努力，这其实正是保罗在本段经文中所要纠正的观念。那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你明白保罗在开头所指出的问题吗？他说，你从前怎样热心奔跑在不敬虔之中，如今也要以同样的热心追求敬虔。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保罗给出两个并且只有两个选择，一是罪的奴仆，二是义的奴仆。人都只能是这两者之一，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。保罗用奴仆做比喻，对于他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个形象非常熟悉，比起我今天向你解释更容易理解。当时在罗马教会中的会众，可能有一半人是奴隶或曾是奴隶，他们知道保罗在说什么。 整个罗马帝国的劳动力基础就是奴隶。有一次曾有人提议让奴隶穿上特别的衣服以便识别身份，但提议被否决了。原因是一旦所有奴隶发现自己的人数占了多大比例，他们可能就会意识到自己力量之大，而爆发像斯巴达克斯那样的奴隶起义。所以当局宁愿让奴隶的身份保持模糊，而不希望公开化。保罗这个比喻非常直白，奴隶属于某位主人，并且必须听从主人的吩咐。然而在我们现代文化中，人们常常会本能的抗拒你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这个说法。我记得大学初期上某门课时，一位年纪较大的同学听到信仰的概念后满脸嫌弃的翻白眼。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坐在教室角落的样子，对着我们这些信徒冷嘲热讽，你们这些人就像一群羊一样盲目跟随宗教，跟着领袖跳下悬崖。在他看来，跟随宗教是彻头彻尾的愚蠢。我们如今活在一个被自主迷惑的文化之中，幻想我们不属于任何主人。自主这个词在原文中是自我律法的意思，也就是我为自己立法，我为自己而活。六七十年代是我思想形成的时期，当时的流行电影大力推广这种自主意识。我记得一部名叫《马的男人》的电影1970年上映，主演是理查德·哈里斯，后来出演《基督山伯爵》和《哈利波特》。我当时大概15岁，有一个情节深深触动我。他在海滩上经历了许多痛苦，有人提到这是神的旨意，他望着海浪风声呼啸，缓缓说道，我从未真心认同神的旨意。那句台词让我震撼。又过了十多年，阿格尼斯的故事上映，由简·方达主演。影片更进一步，不仅可以不同意神的旨意，还可以恨神。角色被赋予一种自由，你不必服从神的旨意，也可以厌恶神。在当时，这种表达被视为大胆突破。如今它却早已不再新鲜，反倒变成了文化的主旋律。但问题是，人们说出这些话时是站在什么立场上？是谁在耳边低语？他们又提出了什么替代方案？我想到自己的孩子，如果他们被诱惑去不要顺服父母，那他们究竟要顺服谁呢？通常那我该听谁的？这个问题是得不到答案的。我们这个文化总是宣称，只要你剪断了与神的联系，你就自由了。但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剪断与神的联系并不会带来自由，只会带来罪的奴役。成为罪的奴仆其实是个很容易相信的道理。就像原罪一样，任何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原罪不是理论，而是事实。我们今天所处的文化反对基督教的言论不仅惊人一致，而且逻辑并不总是合理。但这种一致性让人不得不怀疑，这些人是否都接受了某个黑暗思想工厂的教导，从那里被系统性的洗脑。他们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具有知识上的制高点，而且独立自由。他们深信那些敬拜神的人才是被捆绑的，他们却是自由人。但事实正相反，他们不过是罪的奴仆，只是自己未曾察觉罢了。有一位朋友曾建议我读一本书，而他正属于我刚才提到的那一类人。这本书名叫《当宗教成瘾》。这本书颇受欢迎，作者在书中将基督教，或者至少是基督教右翼，描述为上瘾。书的摘要这样写道，我先提醒大家不要太激动。昨晚我们还在谈论怒症，而这段话可能会引发教会怒症。以下是书籍摘要的内容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此类宗教之所以具有成瘾性，关键在于它对人类堕落的执着，这是极端自卑的终极表现。 易的情绪高潮让上瘾者，这里所谓的上瘾者指的就是基督徒能够逃避对自身教义、行为及其对他人所造成痛苦的责任感。换句话说，有些人说，我意识到我如此罪恶，但如今我已经从罪中得释放了，所以我很快乐。而正因为我快乐，我便可以毫无顾忌地生活，不在乎自己是否伤害了他人。接着，书中还提到，当前右翼对政治选举和胜利的执迷是一种更强烈的伎俩，以压抑他们对失败不断增长的恐惧。作者还说，自由派的回应往往像是成瘾者家庭中的纵容者，他们的反应反而阻止了成瘾者触底反弹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建议他的自由派朋友们应该采取一种方式，让我们这些基督徒能像成瘾者一样触底，因为只要我们继续信下去，这种触底是迟早的事。比如说，与人争论宗教问题，其实只是在助长这种上瘾。在最后一章， Miner 博士提出了一种非纵容的回应方式来面对那些把宗教当作瘾的人。但我想指出，难道不会有另一位医生也用同样的逻辑来批评极左，甚至是普通左派的信仰吗？只要把他们的信念放到祭坛上，公之于众，接受审视与质疑，不是一样的道理吗？换句话说，只要一个人对某样东西充满热情，你都可以指责他上瘾。无论如何，这种极度傲慢的姿态反映出当今世界对信仰的普遍看法，他们以为自己自由了，得释放了。而所谓被罪奴役，只是一种心理障碍，通过集体文化疗法，只要身边的人懂得如何回应这种成瘾，我们就能得医治。被罪奴役究竟是什么感觉？保罗在前面已经告诉我们，这种奴役不是来自外在的强迫，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人对人的奴役。被罪奴役其实就是做我们想做的事。正如保罗在第12节所写的那样，顺从罪的私欲。服从罪的欲望、渴望、冲动，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这也就是虚假的自由如此诱人的原因，因为他感觉就像是我可以为所欲为。那不是终极的自由吗？人们可以全心全意地相信自己不是奴隶，只因为他们从未真正认清自己为何这样行，为何那样信。他们不过是在狗窝中对着空气狂吠，却始终看不到唯一的出口，那就是神的恩典，借着基督的宝血。保罗告诉基督徒，你们已经从罪中得释放，如今成为义的奴仆。他在这里使用奴仆的比喻，尽管他也意识到这个比喻的局限性。每一个比喻都有他不完美的地方。他解释说，他之所以用这样的比喻，是因为你们肉体的软弱，也就是说，因为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限，所以他才采用这种图像来帮助他们明白真理。因此，保罗继续用成为义的奴仆来说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。圣经中描绘的信徒与神的关系，远远超越了奴仆的层面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5节明确说，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在新约中，我们几乎翻一页就能看到信徒被称为神的儿女，而不是奴仆。然而，此处的语境并不是收养或称义的教义，而是关于信徒行为生活的教导。所以，用奴仆的比喻在这个语境中非常恰当。耶利米书13章23节提到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这节经文就是用来说明，人无法凭自己改变天性，甚至无法真正识别自己哪些本性需要被改变。 人从本质上说，就是属灵上的臣民，必须有一个主人。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，背后都有驱动他的主人。保罗说，不是罪作主，通往死亡，就是顺服作主，通向义。我们的主人，要么是我们自身罪恶的欲望，圣经称之为肉体，我感觉我想这样做，我想那样做。要么是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，圣经称之为世界，大家都在做，看这么多人参与，怎么可能是错的？要么是这一切背后的操纵者，圣经称之为魔鬼。而信徒之所以被称为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，正是因为他们脱离了这些极其残酷的主宰。他们如今属于一位新的主人，一位慈爱、智慧、全善的主宰，他差遣自己的儿子，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，也脱离罪的权势。而这义的奴仆也并不是被强迫的奴役，好像神在强行逼迫我们顺服他。有时我们听见某些加尔文主义者在做见证时会说，我当初是又踢又叫，不情不愿地成为基督徒的，是神强迫我信的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也许是真的。但事情的本质并不是这样。神并不是强迫一个还在罪中的人去做他不想做的事。相反，那人正是在做他最想做的事，因为他正在顺着自己的罪性行事。成为义的奴仆的人也是如此，我们不是被强迫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，而是因神的恩典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我们的心被更新，所以我们有了新的渴望。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被启示，看见从神口中所出的义是我们应当遵行的法则。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属灵显现，他打开了我们的眼，使我们说，我怎么能以别的方式活着呢？虽然我们做的不完美，你今天早上也听到几次，我们不能完全遵守律法。让我这样说吧，我们甚至离完全还差得很远。但我们知道真理，我们知道我们当行的路。每天我们都应努力行在这一中。我们之所以愿意行义，是因为神已经使我们的心苏醒，他把死去的心复活，把实心变为肉心，把瞎眼变为能看见，把聋耳变为能听。然后我们惊叹，天哪，这一切变得如此明显，如此真实。有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是关于19世纪美国一位女奴隶。她的主人与当时其他奴隶主非常不同。他把奴隶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，提供舒适的住处、良好的饮食，允许他们维持家庭关系，不拆散他们，甚至提供医疗服务，还让他们接受教育。坦白说，他们的生活比大多数自由人还要好，但他们仍是奴隶。这位仁慈的奴隶主后来意识到，把人当作财产所有是错误的，就如同拥有牲畜一样。因此，他开始着手为自己的奴隶一一赎身，使他们获得合法的自由。但在19世纪的美国，成为一位自由的黑人，其实并不容易。自由黑人很难找到工作，而且即便雇主不是奴隶主，仍可能残忍无情。许多获得自由的黑人不是死于饥饿，就是死于严寒。终于，这位女奴也获得了她的自由。在完成了所有法律程序后，政府的律师问她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你想去哪里？她环顾四周，深知外面世界的残酷与危险。于是，她用极其睿智的方式，指着曾是她主人的那位仁慈男子说，我想跟他走。我们所处的环境中，到处都是那些残酷又渴望权力的暴君。他们说，跟着我，我会让你自由。但那条路的终点却是死亡。是神的良善引领我们悔改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极其愿意奴役人的暴君充斥的世界中。他们大多隐藏在阴影中，不愿露面， 也不愿展示自己的资格或为他们想要统治的人付出任何牺牲。而保罗在教导我们，我们已经被释放了。他自己就经历了释放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教导说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约翰福音八章34至36节。人生中没有几个问题比这个更重要，谁是我的主人？我从什么中得了自由？也许有许多主人会说，我要将你从某些事情中释放出来。但在下一次我们要讲的20节中，保罗却说，不信的人从什么中得了释放？他们是从义中的释放。那种自由并不可羡慕，从义中得释放简直是一种羞辱。就像有人说，你真幸福，不受智慧的约束。这是一种讽刺，是一种辱骂。保罗说，不信之人从义中被释放，那才是最终的奴役。他接着说，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污秽和不法做奴仆，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，以至于成圣。罗马书6章19节。悔改意味着我们要像过去热衷于不义那样，如今在基督里也要同样热心地追求公义。有句格言，恶之所以得胜，是因为好人什么都不做。虽然这句话不完全准确，但意思是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没事了，我要上天堂了，我不用再花力气了。我曾和我儿子聊天，他在 Redondo 高中踢足球，看到下坡路上会经过一块岩石，岩石上写着一句话，我总是要再确认那句话是什么。他写着，每天预备成为冠军。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你要面对比赛。我在想，如果有教会在门厅也有这么一块石头会怎样？我们是在征战中，我们在赛场上，我们要预备打仗，预备成为冠军。你现在在这支队伍里了，是的，通过了选拔。你能在这支队伍里，是神的恩典，是基督的宝血成就的。赞美神。但我们中有些人却说，我上了队就满足了，我不想训练，不想比赛，也不想出勤。可我们应当用世人对不敬虔的热情来追求敬虔。保罗在这里提到了我所谓的指数式的步伐，即步伐引致更大的步伐。这是一条越走越下坡的路，就像滚雪球一样。有人说，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悬崖，而是森林。我们低头走入悖逆的树林，直到四周一片黑暗，失去方向。最终，我们抬头问自己，我做了什么？我到了哪里？到处都是一种接着一种的步伐。在下一章，保罗会高度赞扬神的律法。他说，律法是公义、圣洁、美善的，律法是属灵的。虽然他也提到，律法是刻在石板上的，在我们之外的，但这里他强调，不要误解，律法是属灵的。雅各也教导我们，律法的本性是使人自由。我们来看看雅各书，那里的语境是人的行为。他说，我们要除去污秽，要勒住舌头。接着他讲到真正的虔诚，就是照顾孤儿寡妇。然后他说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雅各书1章25节。是的，是时候行动了。我们常常即便在基督徒中，也把神的律法看作一种束缚，觉得它很苛刻。有人一提律法就说，哦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 当有人想抨击律法时，就拿这句出来。可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地方，如果你偷一块面包，他们会杀了你。那不是以眼还眼。以眼还眼只是说，惩罚要公正，不多也不少。即便在教会里，我们也被这世界训练的对律法产生不健康的偏见。但大卫可不这样看。你口中的律法与我有益，胜于千万的金银。诗篇119篇72节。有人会说，圣经中的律法不仅仅是十诫，它也指神的慈爱、恩典、应许、牺牲等等。没问题，但奇怪的是，当人们讲律法时，总是试图把它变成除了律法之外的其他一切。可它当然包括律法。神的律法让我们知罪。律法显明我们需要救主。因为律法唯一能做的就是定罪。正如保罗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等会我们要领主的晚餐，我要你们思想这个事实。如果我们想靠自己的行为来得神的喜悦，那是徒劳的。我们顺服神，不是为了赢得他的爱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因基督的宝血得着了他的爱。律法是我们行为的框架，使我们可以在其中有真正的喜乐、平安与自由。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·威尔逊100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总统。他曾是普林斯顿大学校长，尽管在神学上普林斯顿已变得自由派。我自己与威尔逊总统在政治立场上可能不同，但他关于自由的定义非常深刻，我愿意读给大家听，作为结束。他说，我脑中长久以来有一个关于自由的形象。假设我要组装一台强大机器，但若我笨拙不熟练地将它装配起来，以致每个部件一旦运行就会互相干扰，整台机器就会卡顿甚至损坏。那么每个部件的自由不就是将它们最完美的组装和调整在一起吗？若你希望引擎的活塞可以完全顺畅地运转，你需要做的不是让它独立，而是让它与其他部件完美对齐。所以自由不是独立或脱离一切，而是完美的适配与它必须顺服的力量。你说一艘帆船航行自由，你的意思是它的帆和风的力量完美协调。当它逆风而行，就会停滞、摇晃、颤抖，只有当它再次调整航向与风力保持一致，才真正恢复自由。人的自由也不外如此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脱离定罪的自由是因着信靠基督的十字架。但在行为方面，真正的自由就是人与神完美律法之间的精准对齐与顺服。我们越贴近神的律法，我们就越自由。当我们顺服那来自天上的风，我们的帆就满了。当我们刚硬抵挡神的律法，我们也将像帆船一样停滞震动，直到我们悔改顺服那伟大的力量，它是我们不能抵挡的神。我们祷告，天父啊，我们祈求你救我们脱离那种将罪当作自由的幻想。求你帮助我们认识到你是慈爱、真实、全能的神，配得我们的忠诚与顺服。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为罪人死，成为那位不撇弃被造之物的主。你自己亲自进入人类的黑暗，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。我们愿用我们的心、灵、意志、力量来回应你的爱，如耶稣所教导的，爱神、爱人。而这一切都应以神那美善、完美的律法为准绳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